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农历8月18。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好的，下面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第一则新闻讲的是咱们华州最富有的50座城市。华盛顿州是许多大企业的发源地，星巴克、亚马逊、微软、波音、Expedia、Nordstrom 等等。因此，华盛顿州拥有大量的财富也就不足为奇。在过去的30年里，尤其是互联网爆炸以来，华盛顿州的财富有了显著的增长。最近我们分析并且确定了新罕布什尔州和康涅狄格州最富有的城市。然而在这里我们将目光转向于华盛顿州。这项研究根据人口普查局提供的完整数据，从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家庭收入平均值、房屋价值中位数和每年缴纳的房产中位数等各方面对华盛顿州的642个城市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该州最富有的50个城市名单。那么为了编制这份华盛顿州最富有的城市名单，从人口普查局的2023年美国社区调查中获取了重要的财务数据。在汇总这些数据点后，我们使用一个四要素系统对其进行评分。该系统考虑到了以下因素：一、家庭收入中位数；二、家庭收入平均值；三、房屋价值中位数；四、物业缴纳中位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某些因素上，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是有上限的，所以呢，某些因素没有精确的数值。但是呢，由于某些原因，平均家庭收入和数据收集至关重要，因此呢，人口普查局有着确切的数据。那么所有的这四项指标都被打分相加，然后呢，根据咱们城市的综合得分进行排名。人口普查的另外一个点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普查指定地点。那么这一点呢，在华盛顿州尤为相关，因为人口普查或多或少都会将 CDP 也就是人口普查指定地点视为城市，他们的术语是地方。那么咱们这份华盛顿州最富有的城市名单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您在这份榜单上看到了您认为是邻里的城市，那么您就错了，人口普查局只是碰巧把他们当做了城市。在这项排名中，华盛顿州最富有的城市第一名是亨茨角，它是金县东区的一个小镇，也是西雅图大都会区的一部分。它位于亚罗角以西的华盛顿州湖畔。对于亨茨角这样一个富裕的小镇来说，就业分类是合理的。根据 Data USA 的数据，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是专业、科学、技术服务，占劳动力的 27%，房地产租赁占劳动力的 22.1%， 以及零售业占劳动力的 11.5%， 管理职业占劳动力的 37.7%， 而计算机和数据职业占 13.9%， 位居第二。亨茨角只是一个小地方，只有136户家庭，但是呢，他们的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而平均家庭收入则高出许多，达到了60万9224美元，是华盛顿州收入最高的地区。这里的房屋价值中位数更是惊人。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中位数超过了200万美元，根据 Zillow 的数据则超过了736万美元。无独有偶，亨茨角的家庭每年缴纳的房产税中位数也超过了1万美元。克莱德希尔是华盛顿州排名第二的最富有的城市，这座拥有1156户家庭的城市是亨茨角的南邻。就业率最高的行业往往是收入最高的，往往是高收入行业，专业、科学、技术、服务，而医疗保险和社会援助则占劳动力的 15.7%， 以及金融和保险占劳动力的 9.43%。 与亨茨角一样，该地区的房屋价值中位数也超过了200万美元。根据 Zillow 数据，该房屋价值中位数略低于410万美元，而房产税很高，家庭每年缴纳的房产税中位数超过了1万美元，而家庭收入中位数超过了25万美元，平均家庭收入高达483,738美元。排名在华盛顿州最富有城市第三名的是梅迪纳，该市也位于西雅图东部，与亨茨角和克莱德山接壤。整个梅迪纳市都与华盛顿湖相邻，这里的家庭中收入中位数是244,740美元，而平均家庭收入则更高，为439,677美元。根据 Data USA 的数据，最高的职业类别是管理职业，和占劳动力的 37%。 行业分类与本榜单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城市相似，专业、科学、技术、服务占劳动力的 28.1%， 而零售业占劳动力 10.9%， 金融和保险业占劳动力的 9.55%。 房价也很昂贵，根据 Zillow 的数据，房屋价值中位数超过了450万美元，而每户每年缴纳的房产税中位数超过了1万美元。这份榜单上还有很多城市位于华盛顿西雅图市区。事实上，排名第11名的里弗波特是榜单上第一个距离西雅图较远的城市。在华盛顿州最富有的前50个城市中，人口最多的是萨马米什市，有22,258户家庭，那里的家庭中位数是215,047美元，而家庭的收入平均值为261,753美元。对于这样一个大城市，这些数据都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则新闻呢，提到了咱们华盛顿州排名最高的前50座城市。那么其实里面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地点，比如说 Medina， 还有Cliffs Hill。然后呢，当然也有提到说，就是这些家庭他们具体从事的职业的专业，比如说正如大家能想象的，一般大部分都是在专业科学技术服务行业领域。那同时呢，还有医疗保险、社会救援以及金融、房地产、保险等等这样的传统意义上非常非常高薪的这样一些行业。所以呢，我觉得看完这则新闻之后呢，我觉得就是让我个人对于华州的这样一个财富的分配有了更具象化的这样一个了解吧。就是觉得可能大部分华州的富裕家庭都会聚集在咱们西雅图以东的这样一个 Medina 呀，或者就是华盛顿湖周围的这样一些小镇里面。然后呢，我觉得其实其实咱们新闻之前也经常提到，就是说 咱们华州以及西雅图的这样一个财富的分配的这样一个一些地点。那大部分就是大家能想象的 Bellevue， 或者就是说在 Bellevue 北边的 Richmond， 或者就是在更东边一点的 桑巴美市， 都是咱们年收入较高的家庭们所居住的地点。那么同时呢，就是大家都知道 Medina Island 也是很多千万甚至亿万富豪的这样一个豪宅的聚集地啊，所以就是我觉得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还有提到一些新的名字，就是确实也是感觉整个西雅图确实是积累了许多的财富。对，不知道Alan 对于这个新闻有什么想法吗？
是的，刚才Esther 也说到了我们西雅图非常富有的三个城市，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 Medina 呀、Mesalanda 这些地方。那我认为就是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感觉他们往往会聚集在一起，那可能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比较富，然后呢有更多的富人加入以后呢，这个地方就变得越来越富，然后当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富人区之后，这个地方相对的它的医疗啊、教学啊、各种各样的资源也会变得非常的好，所以就会导致就是富人区更富，然后就像一个这样车轮一样一直滚起来。所以我觉得也很高兴看到我们西雅图现在有这么多富裕的城市。那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像在西雅图 downtown 呀这样的地方，流浪汉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是觉得一个城市它想要稳步的发展，我们要关注这些富裕的地方，同时呢我们也要就是给相对贫困的这些人群一些支撑。好，那接下来为您播报第二则新闻。警方在接到报警后开枪击毙持刀男子。最近一名35岁的男子在调查人员接到911报警电话，称有人陷入危机后被警方击毙。周日傍晚6月30号左右，萨纳姆410号公路沿线的火车轨道立交桥上接到报警电话，称一名男子处于危机之中。媒体采访了一名男子，他说是他报的警。他说30英尺外持刀男子穿着白色衣服，当时我们有一些对话，他在自言自语，我告诉他这里不能露营，你得继续走。这名男子名叫埃里克·吉尔滕，他说这名35岁的男子当时就在他家的后院附近，当这名男子拒绝离开时，他拨打了911。他又说警察和他中断了一段时间的联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在找谈判专家什么的。我在上面，我对他说没有人想要伤害你，真让人难过，如果我知道会发生这种事的话，我就不会打911了，老实说我真的非常内疚。那塞拉姆警察局的警官、华盛顿州的巡警皮亚鲁普警方和尼斯湖警方参与了此次行动。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谈判，警方开枪打死了这名男子。警方发布的新闻稿称，该事件导致塞纳姆、皮亚鲁普和邦尼湖部门的警员使用了致命武力。皮亚斯县警长办公室的达文莫斯警长说，警员们立即尝试救生措施，并呼叫医护人员赶到现场，但不幸的是这名男子被当场宣布死亡。皮亚斯县警长没有直接参与这起事件，但他们现在是这起枪击案的调查机构，目前还没有关于这起致命枪击案的信息的起因的信息，但据莫斯说，被杀的35岁男子持有一把刀，枪击受害者的身份尚未公布，所有涉案警官目前都在担心休假，这是此类事件的正常程序。事件中应该还有人体摄像机的录像，设计部门都有佩戴人体摄像机，但这些录像尚未被公布。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则新闻中，这名持刀的男子，他 在陷入了精神危机后被警方了击毙。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类似事件呢，就表明就是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会导致非常非常多的犯罪的发生。那么心理健康问题呢也需要在这些事件中被特殊处理。在很多情况下，普通的警员都没有受到过专业的这种危机干预培训。那他们比如说他们掏出枪来之后，就会导致现场局面迅速升级。那我认为警察如何应对这种精神健康危机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点。比如说警察最先应对，警察在面对这种有紧急状况的人员，尤其是面对这种有精神危机的人员的时候，他们需要具备这种非常迅速的判断力和冷静的应对能力。那在这种处理心理危机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他们表现出来非常就是对这种持有武力人员表示出非常的这种有攻击性的行为，那么就更有可能造成这种心理危机人员他们表现出非常不理性的行为，然后他们可能会导致事态的升级，那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就是更具有威胁性的动作，然后威胁自身的安全或者是其他人的安全。那我觉得在此次事件中，这个平民呢，他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因为他看到了这名男子在这个他家的房后，然后，但我认为他做的非常重要，他做的很正确的一点是他马上报了警，但是呢，因为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名人员他有这个心理创伤危机，所以呢，警察来了之后，可能也没有跟这名人员进行非常多理智的沟通，然后最后导致这名35岁的男子被击毙。那么我觉得对于这名报警人员来说，他的心理状态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那虽然他说他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举动，就是他报了警，那他可能会觉得这名持刀男子现在因为被枪击了，是不是因为我报警的原因？所以我认为就是在这个事件中，这名报警平民的心理健康我们也应该关注。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我们继续刚才的新闻播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这名公众他报警之后，就是埃里克·吉尔滕，他作为报警人，他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心理负担。那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呢，间接导致了该名男子的死亡。那这种反应呢，也凸显了就是这种报警者他在处理类似情况时可能面临的压力和这种道德困境。所以普通公民我们应该是有报警的责任，但是对于报警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也要去进行了解，然后在我们有足够的了解和建立了心理预期的情况下我们再去报警。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要讨论，就是这个警察使用这种致命武力的争议。那我认为在美国非常非常多的案件中，警察一开始他们都是先是使用非致命性武力，比如说这种 taser 这种电击枪，然后呢如果在沟通当没有得到 没有事态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呢，警察迫不得已他们才会使用致命性的武器。所以说在这次事件中，警方最终的使用了致命武力，导致了这名处于心理危机男子的死亡，所以也引发了我们对于这种警察在危机事件中使用武力的这些讨论吧。那我知道美国警察在应对这种潜在威胁时，他们享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就是他们可以决定我现在使用的是电击枪还是催泪瓦斯枪还是我们说的手枪，会导致就是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致命性武器。那我觉得近年来那个公众对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从涉及这种警察的枪击啊，尤其在应对这种精神健康危机时呢，那么警察使用这种致命性武器往往就会引发这种民众对于警察执法方式的质疑。比如说在这次事件中，警察到底是不是应该使用这种致命性武器。然后同时我认为就是对于每次使用致命性武器之后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个警方都会对警察进行对此事件进行非常深度的调查。那比如说在这些事件中，警察他们是不是应该使用致命性的武器，他们使用致命性武器合不合理，那这个调查往往会持续到将近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才会给出结果。那我认为这种警察执法行为的这种透明度以及这个执法标准的合理性，那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相关的公众的督促啊，还有政府之间他们如何平衡这种对警察使用致命性武力的这种就是如何平衡警察使用致命性武力，那他们可以既能保证警察的工作效率，又避免在执法的过程中警察使用这种致命性武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不知道 Esther 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
我觉得 Evelyn 分析的特别好。尤其是从心理健康和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争议，再到911报警的后果，就是从等等多方面都为我们解析了这则新闻。我觉得其实我在这个目前美国公众的心理健康和危机这一点，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像刚刚 Ellen 有提到，就是很多其实很多在就是很多潜在的这种犯罪分子吧，就是他们可能在真正犯罪之前，他们都是可能处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这样一个状态的。那么其实可能很多时候他们在遭到警察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比较激烈的这样一个对抗的这样一个场面之后呢，他们可能警察对于他们的恐吓跟对抗才是真正导致他们最后做出那些比较极端的行为的最终的原因。当然也不是说就是说很多都有这样的可能性吧，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警察其实虽然说警察他们确实是应该大部分时间都是对于那种犯罪分子都是应该非常非常的武断，采取措施要非常非常的迅速。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此处我们可以引入很多讨论，就比如说在一些有精神障碍的人群，但面对一些有精神障碍的人群，并且他们只是当下其实只是就是说有一个威胁，但是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犯罪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采取更加温和一点的措施，去以防有更惨烈的事情发生吧。所以就是说这也就是就是顺带提到了就是咱们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争议，因为其实说实在话这名男子并没有造成任何人才损伤。所以呢就是确实我觉得美国也不止第一次发生这种美国警察使用致命武力导致一些没有真正 commit 犯罪行为的这样一些人去导致他们直接的伤亡。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是需要更多更多的关注，然后或者对于就是更多的对于警察他们的行为 本身的一些监督跟审查。
是的，没错，我非常同意 Esther 说的。那就像这起事件中，明明这名男子他只是持刀，他可能会威胁到他人，但是因为他有这种精神健康的问题，导致他被击毙，所以我认为这种致命性武力的使用也是美国警察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确实。那好的，那下面我们来讨论下一则新闻。下的新闻是跟咱们非常生活中非常息息有关息息相关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在航空公司在飞机上遇到一些纠纷应该怎么处理。那么本周四，一名女子对于美国达美航空提出诉讼，称自己在飞行途中被滚烫的咖啡严重烫伤。航空律师马克林奎斯特是这位名女士的代理律师，而他恰好是另一家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他说他的臀部、侧面和腹部最终被一等和二等烧伤。据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2023年12月，当时这名女子正在从巴黎飞回西雅图，而林奎斯特说当时这名妇女正在看电影，而一名空乘人员将咖啡放在一个倾斜的食品托盘上，咖啡洒到了他的腿上。法庭文件称，当这名妇女要求就医时，达美航空的空乘人员不屑一顾，告诉她去换衣服就好了，然后递给她一袋冰块。文件称，该女子多次寻求帮助，甚至向其中一名空乘人员展示了烧伤部位。林奎斯特说，当这名妇女要求看医生时，达美航空公司的机长和机组人员宣布拒绝，而不是询问飞机上是否有医生。林奎斯特在一份新闻稿中写道，这样的广播是要标准执行的。抵达西雅图之后，一名医护人员检查了该妇女的烧伤情况。新闻稿说，他们对于烧伤的严重程度感到惊讶，并且说过这是他们见过的最严重的咖啡烫伤。据报道，当他前往急诊室就医时，医生也同样感到非常惊讶。诉讼称，由于严重的烧伤和疼痛，受害人几个月都不能洗澡或者穿日常的衣服，他的日常活动比如开车或者坐着甚至睡觉都变得困难。根据林奎斯特说，这名妇女目前已经康复，并且重新开始工作，但是烧伤给她留下了永久的疤痕。我觉得这个新闻其实，怎么说呢？对于咱们很多经常坐飞机的这样的旅客朋友们，其实是有一个，有一个前车之鉴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名女士也是非常非常倒霉。首先，就是她。其实这次事故是完全因为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的失误操作发生的，等于说他就是怎么说呢，祸从天降嘛，就是完全自己没有，就非常非常无辜的一个完美的受害者，但是呢他却遭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也就是说比如说在这样一个事故发生之后，据说达美航空的空乘员是非常的不屑一顾，就是告诉他去换衣服就好了。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消费者的权益的一个严重的侵害，因为这航空公司他们对于保障乘客安全是要负全责的。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这名乘客是坐在飞机上的，那么而且就是事故也是由机组人员的失误操作造成的。那么其实呢，达美航空是他们有义务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但是呢在据说在整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他们甚至拒绝了这名女性乘客的就医请求。那么就是这就不禁让我们想，那就是关于航空公司在处理这种紧急的医疗事件的时候呢，他们是否是以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处理的。我觉得在一些公共交通工具上面， 用使用广播去寻找医生应该是最常见的一种应急措施，然而就这么简单的一点机组人员都没有遵守，就根据咱们这个指控书里面所写的。同时呢就是也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了他们在提供饮料服务时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失误，操作的失误。所以这就可能也会让我们就是不禁让我们就是思考他们在整个服务的流程中是否会存在一些设计缺陷，或者就是说他们的服务人员是否就是说并没有接受很严格的这样一个训练才会发生这种操作疏忽。然后同时第二点让我觉得非常非常让我觉得就是需要引发很深的思考的，就是呢在对于乘客维权和诉讼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咱们作为消费者其实面对这种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其实跟他们去在法律上进行抗衡的话其实是会比较难的。因为不管是咱们的财力以及咱们的一些社会资源其实都不如企业多嘛，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名乘客其实我心里也是非常非常同情他，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因为事情是去年发生的嘛，然后过了一年了他坚持提起这个诉讼应该也是受到了很大的精神跟身体上的伤害。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是航空公司呢其实他应该就他们的正确处理方式应该就是说他们应该提供一定的赔偿然后去了结这样一个官司。所以我觉得而且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在舆论上面就是也是达美航空肯定是负全责的，然后呢就是可能也会对他们的一些社会的名誉造成损失，所以呢这边还是觉得这个诉讼呢就是说它其实是反映了航空公司在不仅是处理乘客安全也好还是一些应急措施也好它是存在一些潜在的漏洞的。所以呢就是我也希望这样一次案件呢能给咱们的不仅仅是这个新闻里有提到了达美航空提供一些建议，就是说让他们给他们敲个警钟吧，就是让他们如何正确的安抚好咱们的这个乘客，然后以及未来加强他们的服务和安全措施，同时呢也为咱们整个航空业的其他一些同行们也是敲了一个警钟吧，就是希望他们以后在飞机上提供咱们的饮料服务啊还是就是医疗应急服务呢能以一个更加专业的态度以及一个更加谨慎的这样一个服务态度去服务咱们的乘客。对，所以就是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是就是会站在咱们这个受害者的这样一个角度上去思考，因为咱们其实或多或少都是要坐飞机的，有这样一个案件存在呢，那其实我们也会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担忧吧，就是说万一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如果有看到类似的事情的话也多多关注。然后就是不知道 Ellen 对于这个事情有什么想法，或者就是说你有没有在飞机上遇到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好的，那谢谢 Esther 刚才的播报。我也认为 Esther 刚才说的非常非常正确，就是首先航空业他们作为这种服务业的服务的提供者，他们是有义务保证乘客的这个旅途的安全问题。所以说在刚才新闻中这名女士她被烫伤之后，我认为这个 那个航空公司，他们可以提供非常非常必要的，比如说紧急医疗呀，然后或者是用像 Esther 刚才说的，通过广播寻找医生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及时为这位女士提供一些帮助。那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非常多的航空服务业又出现多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航空这个服务傲慢，或者是像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国泰航空他们就是对于不同的旅客的这种歧视，比如他们歧视华人，然后优先对待美国人这样子的。我认为但这种服务业是我们是来为大众提供服务的，所以说我们非常非常有必要，首先就是像我们中国一句老话说，顾客是上帝嘛，就是最起码我们要保证顾客的安全，然后让顾客在他们在这段旅途中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我认为这是航空公司都应该做到的一点。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不管是接下来的旅途啊，或者是乘坐飞机的过程中，大家都可以有一段非常舒心的飞行，不要产生任何就是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这个不愉快的事件。好，那么接下来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亚马逊重回办公室，新规定将如何影响西雅图。亚马逊混合办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公司员工很快将被要求每周五天在办公室工作。目前亚马逊的企业员工每周只需要在办公室工作三天。亚马逊的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说，在疫情发生之前，人们不可能每周只有两天在办公室远程办公，今后也将如此。我们的希望是，除非出现情有可原的情况，否则人们必须在办公室办公。我们理解我们的一些队友可能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因此每周五天坚持返回办公室需要一些调整。为了确保平稳过渡，我们将在2025年的1月2日启用这一新的期望。去年亚马逊的高管开始逐步恢复重回办公室的规定时，许多员工离开了公司。那么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吗？在这一过渡时期，亚马逊告诉媒体，他可能会发现某些工作不再有必要。亚马逊的一名在职员工周一表示，他们认为这是好的时机。这名员工呢，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他说，我们将因此失去非常多优秀的人才，而不是因为他们想离开，他们是被迫的。我认为让人们自己选择离开，可能比强制裁员的成本要低得多。这名工人还认为，职业父母，尤其是单亲父母，将受到全员返岗要求的极大影响。他说，我们遍布全州，如果你是父母，如果你是照顾者，这对你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影响。作为华盛顿州最大的雇主，亚马逊的决策影响着普吉特海湾地区沿岸社区的许多人，甚至那些不为亚马逊工作的人。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中文电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我们继续刚才的新闻播报。经验丰富的房地产经纪人阿德里亚诺托里表示，全面恢复办公可能会加剧西雅图及其周边地区的交通状况。他说，这也将促使这些地区的住房市场更加火热。托里说，我们将看到至少 20% 的亚马逊员工希望搬迁至距离工作地点45分钟车程以内的地区。这一点，我们再加上利率的下降，将在今年年底前导致市场上出现多次购房报价和租金上涨的情况。但市中心的协会们却在欢呼雀跃。贝尔维尤市中心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班农说，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活动，我们已经看到在每周开放三天后，行人流量大幅上升。他接着说，这一举措体现了他们对社区的承诺。同样，在华盛顿湖对岸，西雅图市中心协会称，这是市中心的全雷打。西雅图市中心首席执行官总裁乔恩斯科尔斯周一表示，亚马逊在2023年5月将每周工作时间改为三天时，影响是巨大的，尤其在South Lake Union 地区。每周五对小企业、餐馆、艺术和文化都将大有裨益，并增加市中心的整体活动。亚马逊的新人员工说，他们的许多同事都在讨论想去其他地方找工作。他们说，我认识一些朋友，今年花了很多时间在 LinkedIn 上，我们将因此失去一些真正高素质人才和领导力。然而，如果历史重演，华盛顿州西部其他公司的混合技术人员可能会看到他们的决策者步亚马逊的后尘，提高对他们的要求。贾西周一解释说，做出这一决定是希望提高亚马逊队友之间的创新、协作和联系，今后还有可能有远程办公的空间。贾西说，在疫情发生之前，如果你和你的孩子生病了，或者你家里有急事，大家都会理解你必须远程工作一两天。他说，这项新政策要求生效后，人们将继续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通过刚才的新闻也看到了呢，亚马逊从现在从明年开始呢，将会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强制到办公室进行办公，那每周五天。那我们也知道，在疫情期间呢，很多大部分八九十的亚马逊员工，他们都是work from home，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家里实现办公。那亚马逊颁布这一条政策之后呢，很多员工也表示自己非常的不理解啊，就是说他们会觉得，本来我在疫情期间我在家里可以办公的，为什么在疫情之后你一定要要求我回办公室办公呢？那很多员工也对此表示了非常的不解，那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这些亚马逊员工们的心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亚马逊这个公司来说，他们希望员工back to office， 他们可能是希望第一点是希望比如说加强员工之间的这些联系，然后呢如果要求员工back to office 的话呢，也可以增加附近的一些商机呀，或者是像刚才新闻中提到的，可以带动周围附近的房价。那我觉得就是亚马逊公司这一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希望。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亚马逊的员工，他们大部分是对这项政策是不支持的。所以我觉得亚马逊和员工之间，可能他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商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政策会不会实施。那我知道，就是就像刚才新闻中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或是我是一个单亲爸爸，那让我可以 fully remote 在家 work from home， 这会就会给我提供非常非常多的方便。那我可以在照顾宝宝的同时，然后我也可以完成好自己的工作。那如果你强制性的要求我 back to office 的话呢，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兼顾我的家庭还有我的工作。所以也有很多的人，他们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可能就会继续寻找新的工作。如果说亚马逊不支持我 full remote， 不支持我 work from home 的话，那我可以能出去看一看 Apple 啊，或者 Microsoft 这样的公司，他们是不是支持 full remote。 所以我觉得这对亚马逊来说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棘手的问题。那还有就是我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亚马逊希望员工 work back to office 那这样不仅是他们觉得员工回到办公室工作可以更多的利于工作，或者他可以加强他们团队之间的沟通，那可能做，然后提供经济的然后提供经济上的一些帮助，那对于我们的亚马逊的员工来说就是他们可能也是有自己的考量。
我觉得 Evelyn 其实说的很对，就是大家都知道 Amazon 它的企业文化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是会督促员工去尽力的奉献自己的时间跟精力给公司的这样一个企业文化吧。所以就是说其实他们对于这种企业文化来说大家也是褒贬不一。一来就是说他们确实工作就是他们这些员工全心全意为公司付出，是能让公司的利润啊以及他们的社会名誉啊蒸蒸日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亚马逊其实非常对员工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对工作的参与度吧，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衡量，相比其他几大科技巨头。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他们号召员工都回办公室上班，可能也体现了他们就是说一来是在疫情之后就是疫情已经过去了就是疫情最严重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回到之前的这样一个正常的模式。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他们可能也觉得员工在办公室上班可能会比在家上班更有效率。所以呢就是具体这些做出这决定的背后的原因咱们其实是只能推断了。但是呢就是大概也能看出来，就是亚马逊是在缩紧他们对于员工的把控的。所以呢其实像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今年新入职亚马逊的朋友们那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会有怎样的想法。当然啦，就是说相信就是其实亚马逊它的一些举动会对于其他公司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在科技公司风靡的这种裁员潮也是当初最开始有一家公司开始的，然后后面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其实这可能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企业界就是从相对于灵活的这种混合办公模式又要回到传统的办公模式了。对，咱们就是还是先就是先观测一下吧，看看之后具体就是这些企业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好的，那么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西雅图家长抗议西雅图公立学校关闭提案。那么本周三呢，约300名家长和学生身穿红色的衣服在西雅图公立学校的总部外面高呼拯救我们的学校。这标志着针对学校关闭计划 的首次大规模抗议。该计划可能会重塑全市的就学范围。上周，学区公布了两项学校关闭的细节，建议至少关闭17所学校，以解决约9400万美元的预算。这激起了强烈的情绪，家长们很快开始组织起来反对。根据其中一项建议，学区将关闭21所学校，并且取消所有 K8 和只接受申请的学校。根据西雅图公立学校称，这将每年为学区节约3150万美元。而在第二种方案中，学区关闭17所学校，并且在5个行政区域中保留一所 K8 学校。而学区表示，这种方案将节约2600万美元。预计校董会将在12月就2025至2026年学年关闭学校一事进行投票。那么在会前及会上，家长们轮流用麦克风发言，向群众强调家庭必须团结一致，以保持所有学校的开放。那么家长们团体齐心协力支持西雅图学校组织了周三的集会。那么这边咱们有两名学生家长表示呢，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上过的小学，我们都希望保留这段历史，这是不对的，这会扰乱很多家庭的生活。而一些学校则完全反对关闭学校，并且推动学区向于1月份开学的立法机构寻求支持，以增加 K12 教育的整体资金。而另外一些家长则担心，在关闭学校呢，会在不弥补赤字的情况下分裂学校社区，进而影响学生的生活。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提案针对的是只选择学校或者只接受申请的学校，以及那些需要特殊教育服务的学生提供服务的学校。家长们质疑，如果关闭所有的选择学校，那么学区将如何维持这些项目？在会议上，校董会成员和家庭对于学区的关闭提案提出了质疑和批评。那么校董会成员布兰登·赫西质疑学区为何不考虑关闭更少的学校。他说，如果关闭学校的提议仍要求学区进行削减，那么这种做法就会对学生的干扰更小，也能给咱们的家庭带来更多的时间做准备。汉密尔顿国际学校的学生利亚特·雷夫之前就读于约翰斯坦福国际小学，他恳求学区继续开放学校。他的父母是委内瑞拉移民，他在双语沉浸式的课程中学习和练习西班牙语。他说，这个项目能让他保持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并且与讲西班牙语的祖父母交流。如果没有这个项目，我想我和我家人就不会有这样的联系，利亚特说。他的朋友埃内斯托和娜塔利亚在他身边陪伴着他。在本周早些的一些采访中，董事会主席莱莎蓝鲸说，如果不关闭一些教学楼，他看不到学区的未来之路。蓝鲸说，他理解家长们为什么对上周在网站上公布的建议感到不满，这些方案缺乏如何提供受影响课程的信息。校长布伦特·琼斯周三表示，关于有关学校的讨论可能存在挑战性和情绪化，尤其是学校在人们心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那么琼斯表示，学校将保留特殊教育服务、双语沉浸式课程和学区的高级学习课程。琼斯说，我们的目标是确保这些项目和服务能够在学区内更加一致的提供。那么针对这样一则新闻呢，其实我觉得这则新闻其实它反映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关闭学校这样一个提案背后的这样一个原因呢，它的源头是因为咱们目前一个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教育系统存在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预算赤字，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关闭学校则 被认为是减少开支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其实学校它作为一种公立的教育资源，其实关闭学校的话会对于许多家庭和学生产生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刚刚咱们新闻中有提到说一些依赖于特殊教育和特定项目的学生群体，那么究竟如何去平衡这样一个一些教育系统的一些教育资源呢？其实是咱们这些政策制定者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呢，其实咱们家长的反应也是非常自然的，就是家长他们非常质疑说学校关闭是不是解决赤字的唯一办法，那么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在既保全咱们大部分学校的情况下找到一些替代的补充的资金，或者像一些比如说像州立法政府争取更多资金。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提议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确实当有这预算赤字的时候就关闭所有的学校，其实这是对学校本身以及学生就是这个社会的大部分学生群体的不公平。同时呢，就是说因为学校它本身是一个辐射性很强的这样一些组织吧，就是说一个学校它周围会散落的很多当地的学生社区，那么如果你关闭掉一个地方的学生学校的话，那这些会对于这些学生的学习环境造成干扰，那么他们可能需要搬家，搬到一个有学校的这样一个地方去接受教育。同时呢，尤其是那些依赖于特殊教育的学生们，我觉得这个项目其实这些项目的取消会最主要的就是说影响对于这些特殊教育学生，就是本来已经不是很富裕的这样一些教育资源吧。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件事情咱们还是就是继续关注，然后持续看看后续有什么解决方式。好的，那么Evelyn 对于这个新闻有没有什么看法呢？在咱们今天结束之前。
那么我也是非常同意 Esther 刚才说的，就像我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都说就是说教育为本嘛，所以我认为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财政赤字困难，我们还是想办法从其他的方面来解决，而不要就是轻易的关闭学校这样。那好的，以上的新闻是由 Esther 和 Evelyn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tudio、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手机电台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